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天气又转为一个大晴天，太阳已经出来了，跟昨天的天气呢真的是两样情啊。所以今天大家可能要注意的是防晒，防中暑，因为气温马上就在急剧的一个升高当中，太阳也是越来越大，好，那节目中呢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做了最详细的最这个深入的房市走势的一个分析啊，所以呢昨天我们看到 YT 上面呢，这个直播上面，哇，这个点阅率高，所以呢昨天错失掉精彩节目的听众朋友呢，还可以到我们的 YT YouTube 上面去搜寻一下房市日光大道，就可以看到我们昨天的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来宾在节目中发表了一些亲辟的言论之后呢，我们也都能够用 YT 的方式把它这个相关的内容呢都是可以不断的重复收听收看所以呢大家可不妨呢，如果说你还没有加入房市日光大道 YouTube 的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赶快加入我们现在的会员数也是不断的在增加当中，希望呢能够达到一个目标，能够来到10000个会员数这个部分是我们最近的一个这个目标，希望能够达到10000个会员数。那大家可以到Google 上面去搜寻一下这个房市日光大道，房市日光大道可以加入会员，可以开启小铃铛，然后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听众你的好朋友，然后因为昨天的李同荣理事长分析的就是从川普上任之后一连串的这些市场的一个脉动动了，那大家也都高度的关注到底这个川普接下来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动作，虽然说他的一些这个动作呢都是这个让大家猜不透的而且是瞬息万变，可是呢在这个瞬息万变当中还是不离其中呢有些东西还是可以抓得住的所以呢这个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呢这个相对来讲大家都是比较看偏空的，都是比较偏空的房价应该也是会慢慢的往下修正那最近陆陆续续也看到了蛮多的一些调查机构或是呢 是市调的单位，或是呢引用实价登录的资料。可是呢，实价登录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呢，都还没有反映川普的这一个大变数哈、哦，这一只大黑天鹅哈、哦。哦，那因为现在的实价登录或是相关的市调资料，大部分都最快只到三月底哈、哦，四月份的这一个变数都还没有反映出来。那甚至有些更慢的，只反映到二月份。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都会持续的为大家关注、哦、最新的房市的一个脉动咯。好，那今天呢，张老师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要来跟大家分享哦。那首先呢，第一则我们先来看看国发会、哦、昨天发布了三月份的一个景气灯号。我刚才已经跟各位提到了、哦、现在很多发表的这些不管是调查啦或是研究啦，大部分、哦、最新的也只到三月份，所以国发会昨天发布的三月份的景气灯号，大家一定可以100%的确定还没有反映川普的这个大变数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国发会发布的三月份景气灯号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样式呢？连续第三个月亮出黄红灯，那综合判断分数呢是34分，较二月份呢减少了3分。那国发会这个经济发展处的处长邱秋莹就表示，领先指标转为下滑，同时指标去呈上升，显示呢当前国内的景气延续成长态势，但需密切关注后续的一个发展、哦、跟变化，因为这个部分股的变数还没有进来。那三月份的景气灯号九项构成项目当中呢，股价指数、制造业的销售量指数跟批发零售跟餐饮的这个营业额各一分，那制造业的营业气候测验减了一分，工业及服务业的加班工时增加一分，其余呢各项维持不变、哦、所以这个是在川普4月2号宣布对等关税之前呢，国发会的一个景气灯号还是持续亮出黄红灯，黄红灯表示说呢，这个景气是不错的哈，是有在加温当中的。可是呢，如果到四月份的话，这一个月份哈，就到五月初来看看四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的话，可能就会变色喽，可能就会变色喽哈。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在预期当中的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立法院日前审查了住宅法的修正案，那针对社会住宅需求调查、租屋资讯的透明化、包租代管失衡等长期存在的问题，都为立委跟民间团体呢提出了修法的一个建议。那其中民团呢跟这个与会的这些这个立法委员呢倒是会后呢都是痛批哈、哦、痛批内政部。为什么会痛批内政部呢？因为内政部最后开会的结果是说维持政策弹性，无需修法、哦、所以呢把所有的这些修法的这些建议呢跟条文全部的否决掉啊、哦、连先前曾经表示愿意延议的项目呢也不支持入法，不支持修法啊、哦，所以呢，民团呢就这个发表了非常义愤填膺的一个这个新稿，说这个内政部呢背弃当初居住正义的一个承诺了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民团特别是居住改革的团体 OURS 哈、哦，特别发表了一个非常严正、非常愤怒的一个声明啊、哦，那这个长期推动居住改革正义的这个民团 OURS 就质疑内政部、哦、政府规划2032年前要新建 25万户的社会住宅，但内政部掌握需求的资料呢，竟然还停留在14年前的调查报告。户数呢、地点啊、房型的配置呢，是否符合实际的需求，根本没有清楚的掌握、所以呢，奥尔斯也进一步指出了，若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建立全国统一的社宅登记平台，各县市也无法整合需求的这个资讯检核资格、所以呢，内政部曾在今年三月份的公听会上面表态，愿意研议平台的这个设置、就是、这个全国统一的社会住宅登记平台的一个设置。可是呢，在、这个、开完这一次的会议之后呢，又是、这个完全的否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哈、根本就是把这个民宅的民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跟呼声呢，完全都把它当成是这个打水漂哈、所以呢，现在修法审查时又把这些的相关机制啊，这个都完全的否决掉。所以呢这个奥尔斯他们的这个民团组织是非常非常不满的齁、那奥尔斯也指出了齁、在租屋市场资讯透明化部分呢，政府每年编列了有上百亿的租金补贴，但租金的这个资料呢，到现在都还缺乏屋龄、物件的形态、每平单价等这些细项分类，导致呢租金行情失真，甚至呢曾经出现，就是说内政部之前发布的台北的租金呢，甚至比新北市来的便宜，这个部分呢，大家都会觉得说，怎么有可能有这么荒谬的数据？台北市的租金竟然比新北市便宜，这个某种度的就是一种数据的一个失真了哈。那事实上，我们看到内政部曾经承诺要改善这个租金的统计的相关方式，补强资料的分析。但是呢，若不修法强制来落实呢，事实上又要让民众相信政府再等八年吗？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这个开玩笑，而且既有某种程度在这个我们讲这调侃政府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了哈。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项也是备受关注的包租代管政策，也因为诱因设计不足哦，导致呢代管的比例啊、大幅超过包租的这个项数量啊、无法真正稳定租金，照顾弱势啊、那这个。奥尔斯的这个民团呢，他们也指出，内政部呢每年政策计划虽然规划包租跟代管各一半，但实际上呢落实到包租的比例呢仅大概只有 23%， 哇，这个差距蛮大的哦，而且呢这个 23% 还逐年在下滑哦。民间跟部分委员呢，立法委员呢就曾经主张应该要提高包租的经费补助啊、那租税呢这个优惠啊、让这样的一个数量呢能够冲高啊、并与卫福部呢协作提供弱势租户承租户的资源啊、但是内政部依然仍然顾我仍然以这个不应限制政策的弹性为由反对来修法所以这个真的是让这些民团呢非常非常的愤怒那内政部曾经亲口承诺要努力提高包租的比例，但是若没有修法授权跟诱因来增加的话，相信来讲的话，这种所谓的包租的比例是没有提高的，只是呢 空口说白话罢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这一则新闻信息显示民团他们上是非常愤怒的啊，对内政部的这种不作为啊，这个啊一动啊一静不如一动呢啊，这样的一种做法呢是深深不以为然的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内政部是不是要能够真正的照顾这些弱势的族群呢？可能要看后续是不是的一个政策发展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资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回忆还在脑海翻动，哦，就像上涂鸦一般薄。当年想变成大人的生活，并不快活。现实的考验每天都在上演，告诉自己认真去面对，有意义的活着，存在着，证明一切都可以。一切都变可能，梦在前方，跟着风就能到达，快乐主张是你我共同愿望，活力奔放，年轻自在的时光，天空翱翔，明天要比今天更闪亮。生活的演变，热情的心永远不会熄灭，愿望的在是遥不可及的胡思乱想，我一定能做得到。梦在前方，跟着风就能到达，快乐主张是你我共同愿望，活力奔放，年轻自在的时光，天空翱翔，明天要比今天更闪亮。梦想不遥远，就在你前方，想快只要你拥抱阳光，尽情释放，不怕苦，不怕难，就迎着微风，敞开你心房。梦在前方。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给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的房地合一税呢，从2016年实施到现在已经快满十年了齁，那有没有达到这个打炒房的目的呢？大家可以来检视一下，因为当年呢，这个马英九政府啊，看到房市的短线炒作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呢，才会祭出房地合一税，希望来遏止短线的一个炒作啊。那这个实施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实际上我们看到房市还是这个火火红红的哈，根本好像也不把房地合一税当成一回事。可是呢，最近我们看到哦，有这个相关的统计数据出来，就是财政部的关于房地合一税的这个最新统计资料，可以看得出来哦，2024年去年的房地合一税总件数是134000件，跟2023年的大概成长了 1.7 万件啊，大概跟2023年还是持续成长了 1.7 万件啊。不过呢，随着这个打炒房政策的这个加压，加上去年9月19号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上路之后呢，2024年第十件数呢，大概房地合一税的这个缴纳的税件数呢降到了 2.6 万件，足足呢比第三季少了大概有1万件之多了哦。所以呢，看起来呢，这个短线进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蛮明显的大幅度的一个降温。那所以呢，这个到底是要归功于房地合一税，还是要归功于央行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呢？当然了，可能都有一半一半的功劳吧，齁。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4年呢全年度房地合一税它的一个税率的分布状况。税率 20% 的案件呢也就是持有5到10年之间转售的交易呢，仍然是最大宗哦。那这个占比呢是逐年的走高啊，这个2024年呢来到了 36.1%。也就是说这个持有的时间比较长的呢这个部分呢交易量还是比较大。那两年内的交易呢是 45%, 重算比呢这个算是2024年是 18.2%, 2022年呢是 25.5%, 那减少了 7.3%。所以呢，短期交易是有下滑的这个趋势的，可是呢还是有蛮多人是短线交易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去年呢，央行连续祭出第六波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去年下半年的这个房市交易量呢就逐渐的呈现萎缩的这个态势短期的转售交易呢，因为房价增值空间有限，税务成本也变大情况之下，让利的幅度呢跟价格竞争力不及早年购入的这个长期持有者。此外呢，现在银行的估价也偏向保守哦，尤其呢同一个物件一年之内的交易记录的物件多半呢取其 低价来作为放贷的一个依据、哦、就是说你如果是在一年之内交易的话这个房价呢这个之前呢是相对的比较高价，可是现在卖出去之后承接的人呢是比较低价，所以呢他的一个放贷的依据是用比较低价这一部分来作为估价的一个依据的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某种程度这些行库呢避免齁、哦、这个行情呢被过度的一个哄抬，因此呢这类的估价上也趋向是比较不利的齁、哦、导致呢这个代售的这个期间呢也拉长了，这个也都某种程度呢使这个市场上的短线交易逐渐的减少哦。那税率 20% 的这个房地合一税这个长期都是一个主流啦齁、哦、毕竟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市场上有赚钱的人呢他还是要赶快跑齁、哦、主要呢是持有的期间跟税率差异最明显的导致的齁、哦、那现行的房地合一税呢到底是怎么样课税的呢？持有两年到五年转售的话税率是 35%，如果你持有时间更长的话五到十年的话税率是 20%， 那如果呢超过十年的话再转售那这个部分房地合一税就降到 15% 哦。因此呢持有时间届满五年前后税负价差高达了有 15%， 可是呢届满十年前后呢税负价差只有 5%， 所以节税的效益呢是递减了，因此呢持有者呢多半会选择在五到十年之间呢来获利了结、哦、那当然呢这部分要承担的这个风险可能也会相对比较大。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呢除了持有两年内转售益的 45% 案件这个占比走低之外呢去年免税的案件的占比呢也创下了历年的新低，仅大概只有两成左右。那为什么会呢？我们来看看房地合一税有三种状况之下渴望免税。首先呢是没有获利、哦、就是赔售了、哦、你没有赚钱房地合一税就不会跟你课税嘛、哦、因此呢不需课征房地合一税，这个部分呢当然是这个撩紧、哦、赔售卖房子这个部分应该比例比较不高。再者的话呢是连续涉及住满六年的建可享有400万的免税额。那因为近年来的房价上涨呢交易的赔售几率比较低，多数呢长期持有者的转售获利呢颇有机会可能都会超过400万的免税额，因此呢近两年的免税案件呢占比也是减少的、哦、也是减少的、哦、所以这个是在检视一下的2024年去年度房地合一税他持有的这个年限跟他课税的这样的一个概况啦、哦、那某种程度来讲呢短线进出的稍微有减少一点点，可是呢那个所谓的抑制的效果并没有真正那么样的大、哦、反而呢是因为这个央行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呢让整体的交易量是萎缩的、哦、让整体的交易量是萎缩、哦、这个部分倒是蛮明显可以看到的、哦、的一个效果、哦。好，那这个五月份是报税的季节了啊、哦，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收到了房屋税的税单，也准备要来这个报这个财产交易所得税哈、哦，个人的所得税的一个申报。那实务上面呢申报我们的个人综合所得税常见的错误呢也常常的都在每年度都浮现上台面。那根据这个财税单位这个过去历年来报税的经验跟实务审核的案例里面整理出来的话，每年在个人综合所得税的一个申报上面民众最容易踩雷的有四大类的申报误区、哦、那这四大类的申报误区有哪些呢？第一个 就是抚养亲属的一个认定。第二个呢，就是扣除税额、扣除额的使用错误，扣除额的这个使用错误。第三个呢，申报方式混淆，跟遗漏特殊的所得，所以呢，这个财税单位在这个时间点特别提醒纳税义务人，申报之前的话应该要仔细检视，应该要仔细来检视哦，避免呢到时候又要被要求补税或是要来罚财法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呢。好，那我们看到的刚才提到的四大误区里面常见的状况呢，就是比如说误将成年未就学待业或是服役中的子女呢列为抚养人，就是说这个子女已经成年了，可是他也没有就学，是在待业当中，或是呢有一种状况是服役当中，这些呢你把它报为所谓的抚养亲属，那这个部分就不行的哦。或是呢忽略了年龄满70岁的旁系亲属，像是旁系亲属比如说伯父母啦，伯母跟伯母这样的一种不适用较高免税额的，这些呢都是会造成你在申报的时候可能会就会被剔除掉哦。那正确的判断是否具有无谋生能力跟实际共同生活的事实是申报抚养的关键，就是说这个人呢你要报还要报他是不是你的抚养的人的话，第一个你必须要是他没有谋生能力，而且呢必须有实际共同居住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哦。那另外有一部分民众呢会把医美、坐月子、矫正牙齿等非医疗性质的支出呢误列为医疗费用，那这个部分也是不行的哦。另外的话未减负保险费收据或正确的身份资料，那另外呢也有申报房贷利息的时候呢未确认是否为自用住宅，这个部分都必须要非常谨慎小心的。另外呢是疏忽需与申报户成员涉及在同一地址，那这个部分如果不是在同一址里面有居住的共同居住的事实的话，到时候还是会被审核剔除掉的，那另外报税的这个年度呢必须以是实际结婚登记日为准，若是去年尚未登记今年春天结婚的话能需要分开申报去年的所得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结婚前结婚后这个部分呢也是在申报个人综合所得税的时候呢也是有所差别的哦。另外的话呢这个新成年的子女是否要自行申报，因为有一些子女他可能已经成年了，那是不是要自行申报个人综合所得税，这部分呢也需要来考量是否符合抚养资格之后来做决定哦。那另外呢有民众常常会漏报海外的股利所得或是美股美国股市的投资获利，还有像是最近黄金非常涨价非常多嘛，那你如果有黄金买卖所得的话，这个部分呢必须要来申报哦。另外呢这个误认金工教退休金的优惠存款利息是属于免税，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是要缴税的哦，那实际上呢若是海外所得全年合计达到100万，那就必须要纳入基本的所得额来计算，所以呢财产交易所得也必须要详实报列，那今年呢这个综合所得税申报因为这个川普呢关税大战的关系呢，我们财政部已经决定延长一个月，就是从5月30号呢延长6月30号截止，所以呢财政部也建议民众呢善用网络报税的系统来查调或是试算功能，事前盘点 申报资料跟各项扣除额的条件，才能够顺利完成这个报税跟缴税的动作、哦、所以呢这个是五月、这个报税的季节、这个个人综合所得税、这一部分也是这个我们人民报税的一个义务，纳税的一个义务了齁、那今年因为有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政府把它延到六月底截止齁、可是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尽快缴税就尽快缴税，也可以尽快退税给你齁、在这边休息一下，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去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全民节水，电来总节税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也是一项这个市场的调查。好，在国泰金控呢，他们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国泰房地产指数，那这一季的呢，这个案量跟成交量呢，都是大幅度的一个减少跟萎缩。那以他们这个调查的这个资料看得出来，有高达 59% 的建案呢，现在卖不到一成哦。哦，那这个比例真的蛮高的哦，而且呢，卖不到一成，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凄惨的一个状况。那有 27% 的建案呢，稍微好一点点，可以卖到 10-15%。不过呢，这个成交价呢倒是还是逆势的，有一点点微幅的上涨，0.78%， 0.78% 哦，这个是跟上一个季度比较，价格还是微幅上涨。可是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呢，哇，这个价格倒是上涨了，有 16.52% 哦。这个双北地区跟桃园市的房价则出现下跌的哦。哎，这个调查我就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调查是有问题的齁，是有问题的齁。双北跟桃园的这个房价下跌，可是呢这个全国的这个指数呢倒是上涨 16.52, 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齁。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看相关的这些调查啦或是统计数据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基本的 sense 齁，免得呢被这些数据给误导了齁。好，那根据国泰金控他们的这个调查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呢跟上一个季度呢这个价稳量缩了齁，价格是呈现稳定的状况，可是呢跟去年同期的比较的话呢，倒是价涨量缩齁，因为他们的调查数据就是呈现这样子。那与上一个季度比较的话这一个第一季，今年第一季的开价跟成交价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溢价率呢小幅缩小齁，就是说你现在要谈价格啊，要去砍价格齁，事实上是比较不容易的。那推案量跟呢成交量大幅度的一个减缩，这个也是在预期当中齁，因为市况不好嘛，业者当然能够踩刹车就踩刹车齁。那在目前的成交量当然也是大幅度的一个缩减。那进一步观察各地区的一个表现的话呢，跟去年第四季比较起来，今年第一季各区的成交价双北跟桃园是下跌的，然后呢新竹跟中南部呢则是上涨这个都是上涨的。那成交量呢呈现的减少的一个态势，跟去年同期比较呢，各区的成交价对，也都是有上涨，成交量则是稳定或是减少。那从四个季度，也就是一年度的这个移动趋势来看的话呢，各地区的成交价即超越成前次的一个波段高点齁，所以呢这个价格还是在涨的。那成交量的部分呢，台北市近三个季度呢都接近了前一波的高点。那中南部齁这个高雄地区的话呢，也超过了前次的波段高点3成到1倍哦，哇，这个部分倒是差距蛮大的哦。那综合来看的话，今年第一个季度房市较上一个季度呢是呈现 价稳量缩，房市表现偏弱，相较去年同期的是价涨量缩，房市表现待观察、哦、这个部分真的是有时候也是为难了这个制作的单位了、哦、那这个季度今年第一季度呢，有三个县市房价下跌，包括桃园市、下跌了 3.44%， 每季、这个每坪的单价呢是大概落在 44.78 万元，台北市、这个跌了 3.44%，成交价呢大概 120.4 万元，新北市跌了 2%， 成交价呢则是每坪 68.5 万元。那根据国泰金控表示、这个央行在去年9月份第七度调整选择性信用管制实施以来呢，已造成大部分地区啊连续两个季度的成交量明显的下滑，明显的减少，那价格呢因为成本因素仍然有所支撑，可是呢房市已经明显的降温了，符合央行的一个政策预期啦。那国泰金控也进一步分析说这个桃园市的房地产指数呢较上一个季去年同期呢这个年减了大概有30%左右，销售率呢只有 6.55%， 成交量大幅度的下滑、哦、那近年来涨多的这个房价开始呈现盘整修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台北市呢相较上一个季度呢是价量巨跌啊，房市表现是衰退的哦。那新北市呢，新北市这一部分的推案量都集中在从化区跟具有捷运题材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题材来加持的这些区域哦。这一个季度第一个季度呢百户以上的这个大量量体的个案销售率呢普遍表现不佳，整体的销售率呢更是近两年来的一个新低纪录哦，新低纪录哦，近两年来的一个新低纪录。那近年来的这个涨多的房地产的价格呢也进入到一个盘整的状况。那台北市呢这个房价持续上涨，推案金额呢年增了有30%左右，所以呢这个是国泰金控，我记得他们之前是用国泰建设的名义对外发布的，那现在他们改用国泰金控，挂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帽子，可是呢这个调查我认为说是不及格的，还有待改善的空间，所以呢这个主持这个调查的教授或是学者们呢可能也要必须谨慎小心，这些数字看起来有某些地方呈现矛盾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会是矛盾的状态呢？各位如果仔细去看看他的这些调查的报告就知道了，那我们就不要再特别点出来了。好，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房市的销售呢这个买气啊是非常低迷的，那民众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所得状况也是不理想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房市的一个这个指标，就是说这个相对可能是一个逆向的一个指标，就是所谓的国银行的房贷的坏账，已经连续8次的一个上升了，那三月份呢这个预放的金额也突破了80亿元的大关卡，来到82.3亿元，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在暗示着房市可能要敲响一个警钟？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金管会日前最新公布的统计资料，2025年，今年呢，这个算是蛮新的资料的。三月份的我国银行的房贷预放金额呢，来到了82.3亿元，已经连续8个月都是呈现去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再度改写了近3.5年的一个新高。所以呢银行圈，就蛮担心的，就是说四月份的大股加上房市期的重衰，接下来呢可能四月份的这个银行坏账的话还会再度的往上飙升，所以呢这个部分值得 我们的央行啦、啊、或是说金管会啦、啊、这些相关的政府部门呢来注意哦。那高预放的这个水位呢恐怕短时间不会逆转，而会持续的增加。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李同龙理事长也有提到这一部分哦，就是说这个银行的预放比呢，虽然说还是在 0.0 几，还不到 1%、可是呢它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线，确实会让大家担心受怕。因为如果说我们的银行坏账一直一直的增加，不只说这个这些银行的这个经营体制会受到侵蚀，我们的这个拍的这个数量呢也会跟着增加咯。那因为四月份刚才大家已经知道了齁，川普4月2号宣布了这个对等的一个关税，即使呢说已经有这个90天的宽限期啊，可是呢宣布之后呢，这个对等关税宣布之后，全球的股灾包括国内的这个股灾呢，都让大家这个这个所谓的记忆犹新啊齁、所以呢如果说三月份的这个预放比都已经突破了80亿元的这个大关卡，接下来的话呢可能往上再突破90亿甚至突破100亿，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实际上这个可能性是蛮高的哦。那我们来看看金管会的一个说法齁、三月份的这个房贷预放虽然增加，但预放比呢仍然是很稳定地维持在 0.07%、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昨天李同龙理事长提到的、就是说他还没有到达 0.1%， 甚至 0.1 都不到，更不要讲 1% 了、所以呢如果说以绝对值来看，如果说以风险性来看的话，这个部分呢倒是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还没有真正突破到 1%， 甚至过去的 2% 那个距离都还是非常非常的遥远哦。可是呢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持续增加的话，三月份82.23亿元，也许呢到四月份可能就会到90亿元哦，因为四月份就是有刚才提到了股灾这一部分哦，很多人呢不可能是股市被套牢啦，或是呢这个工作被裁员减薪呢，也许呢在房贷的这个正常缴款上面就会更加的吃力哦。所以呢三月份的国营的这个房贷预放金额呢增加了 2.8 亿元，月增额呢是近7年来的同期最高。往年呢三月份的预放金额都会减少，今年呢却是连续两年三月份的预放金额呢不减反增、显示各银行这个并未积极来转销房贷坏账哦。那近一年来的这个房贷预放一路的走扬，银行为何不积极来打消呢？这个部分一家公营银行的主管他们就表示，这一波的房贷高预放爆发有半数呢是因为中小企业的负责人遭遇到景气不好，公司运不善、连带影响个人的还款能力、所以呢产生了这些预放的这个金额、那另外的自然人当中呢有三成是投资客，在央行呢2022年首次升息六次之后呢，这些过去仰赖宽限期来卖屋套利的这个投资客呢，因为各银行审核趋于严格啊，所以呢房市没有人接、要加上转贷也非常的困难，所以面临宽限期期满之后呢资金周转失灵，最终呢就变成房贷的一个坏账、那另外呢有一家不愿意具名的民营银行的高层也坦白的说、银行的这个转销预放有一定的程序啦、所以呢这些坏账要把它转打消掉有一定的程序必须要走的、多是呢会从大型的迄今案件开始，转销也会考虑的银行的一个获利、如果背底呆账覆盖率、这个 过高的话呢，可能就必须要去好好的考量这一部分哦。那今年另外呢，金管会也公布了三月份国营银行承做房贷跟建筑融资的一个概况。三月份呢，国营银行承做房贷余额是11兆1156亿元，年增了 9.31%， 连续半年呢走低，并是创下近11个月来的一个新低点。那建筑融资这一部分的余额呢是3兆8462亿元，年增 5.08%， 也是呢在小幅衰退当中，显示房市呢持续在一个不景气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些数据呢都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从这些数据里面，大家应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现在的房市是一个盘整待变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呢，如果说你还要再以这个房产来投资获利，这个机会相对是很低很低的，甚至呢高套了的机会相对是比较高。所以这个结论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咯。好，看看时间也已经超，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福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哎，老婆老，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警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站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